我们如果看到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些事情，有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他们，我们会关心他们到底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同样的，神也要我们彼此相爱，用这个弟兄的爱来爱彼此。所以当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当你看周围的人，如果你们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他们是基督徒的话，他们比你们亲生的母亲、父亲、弟弟、妹妹、姐姐都还要亲，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属基督的家庭。这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可是这是事实。所以等一下我们刚聚会完后，当你跟这些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你是不是看他们是真的是你的弟兄姐妹，还是你只是看待他们是只是一些基督徒，可能跟你同样去一个同样时间的聚会？我们会不会关心他们？我们会不会不再聊那些闲事，而真正的关心他们，问他们在属灵的他们自己属灵的状况？我们会不会有爱有勇气用爱心跟他们说诚实话，不怕他们的disapproval， 因为这就是家庭所做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爱是很不正常的。如果你要我每天都这样爱我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正常的？所以圣经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天都会来聚会，原因就是我们要彼此鼓励大家，彼此提醴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属神的家，我们是要用神的话来鼓励大家。所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问题是很直接的，如果你想知道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耶稣的话，你可以问你这个 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到底真的爱你的弟兄姐妹吗？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爱你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把他当作是你的一个家同一家人呢？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彼此相爱，彼此爱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二节：不要忘了用爱心接待人，有人就是这样做，在无意中招待了天使。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用接待朋友的这个行动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可能我们不会对这个我们可能不会对这个 command 很 surprise， 很惊讶，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如果要邀请你认识的一些朋友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很困难。可能约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下个礼拜在你的家里吃饭。可是在华文圣经的这个第二节，它的翻译可能没有比英文圣经的那么清楚。因为英文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要招待谁呢？我们要招待一些陌生人。那请问，如果这些你招待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不认识的人，那你会不会觉得一样的容易呢？ 在当时的情况，基督徒因为有时候要走老远的路，有时候在半路上没有朋友，可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当时的基督徒都会让这些游客在他们家住，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可以继续的不断的传扬耶稣基督。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人可能不是他们认识的，他们也没有机会，有可能没有机会再报答他们。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其实我们当我们招待那些陌生人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就是只是要爱他们，不要想会有什么回报。那我想到自己一个经验，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会到台湾，因为我妈是台湾人，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她在高雄，所以我就飞到高雄去。然后当时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要找一个教会敬拜，那我就到了一个在那个夜市的一个教会。那当我敬拜完在那边认识了一些新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不是很认识我，可是他们知道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他就招待我。那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们，可是我对他们，他们对我的爱，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其中一个弟兄还骑单车载我绕了高雄好几串。那我以为应该好了吧，可是他晚上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刚好他家是开海鲜馆的，所以我很荣幸跟他有这个机会吃饭。那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可以怎么用实际的行动来好客，来接待人。那我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当中，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至少我们可以在每个礼拜在这个地方可以招待新的朋友，跟新的朋友聊天，欢迎他们来，鼓励他们。那些在家里有可能有这个机会能够请这些朋友到他们家吃饭的弟兄姐妹，他们我们也应该鼓励。因为其实如果你知道在这个地方如果你邀请一个陌生人去你的家吃饭，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因为是通过吃饭我们才会彼此认识，彼此建立我们的友谊。然后通常有时候我们招待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经验，可能我们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招待人虽然是我们招待，可是最后我们会有更大的祝福。那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相爱。但这刚才我讲到这些其实不是很一个自然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举动。我们是罪人，所以其实我们通常比较会把我们的家里看待成自己的王国，自己的一个 refuge。可是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家是可以用来广传福音的一个资源。在这世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家来宣传福音，鼓励神的子民。可能有时候你因为这样做 会被祝福。因为第二节你看，有人就是这样做，在无意中宽待了天使。当然这里是指的是以前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当他好客的时候，当他宽待这些客人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无意中接待了天使。可是重点不是说你如果你好客，你就有时候可能会接待天使，重点是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弟兄姐妹，继续彼此相爱，用爱心来帮助大家。那我们还有怎么样才可以彼此相爱呢？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看第三节，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困境的人，好像跟他们一起被困境，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像他们自己受虐待。我们可以identify with 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像你也亲自你自己可能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比如说如果你的其中的一个家人，可能是你的妹妹，被困境，你会不会时时刻刻想着他呢？你一定会的嘛。你会想他在牢里会到底是怎么样，他过得好不好，他吃得够吗？喝得够吗？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你的妹妹。同样的，基督徒，我们怎么爱别的基督徒呢？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站在那些被受逼迫的基督徒的立场。我的中文不好，所以英文是我们可以 identify with 这些基督徒。可是当我们 identify with 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identification 呢？不是那些你所看到的 Facebook 那种 identification。 可能你也知道最近法国有恐怖袭击事件，所以很多人受这些恐怖袭击，那很多人就把他们的那个 display picture 换成有法国的那个国旗的那个 watermark。 可是其实这些都，你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你不需要花什么精力，你也不需要花什么金钱。所以当基督徒跟被受逼迫的基督徒 identify 的时候，这不是我们所说的 identify。 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没有想过跟被逼迫的基督徒identify。 我也没有想过我怎么样才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你是否怕跟这些被受逼迫的基督徒站在一起呢？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说我们不怕，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想的话，其实我们怕的其实不是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怕的其实是那个跟他们站在一起的代价，那些比如说是我们的时间，比如说是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需要 花更多时间去为他们祷告，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要祷告了，或者是用我们的金钱来支持他们。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爱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那我们最少最少的就是可以为他们祷告。可能你今天其实像我一样没有想过为这些被逼迫的基督徒祷告，不妨过后回家的时候去Open Doors 的 website 下载他的那个祷告事项。因为弟兄姐妹，神所喜悦的敬拜与侍奉是跟我们的逼迫的弟兄姐妹同样站立，这是讨神喜悦的敬拜。那第二点，神所喜悦的敬拜与侍奉是不爱这世界，不爱这世界。希伯来书的作者现在就跟他的读者谈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性，第二件就是钱。在第五节他说神所喜悦的敬拜是什么呢？神所喜悦的敬拜是尊重婚姻，尊重婚姻，不玷污婚床。我们得爱惜纯洁的性。请注意，不管我们是单身或者是结了婚，我们都应该爱惜婚姻，尊重婚姻。我们值得停一停来思考这件事，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婚姻这件事情是不重视的。最近在英国最近的一个统计显示，将近45%的婚姻最后的结局会是离婚，最后的结局会是离婚。而这不只是西方的一个现象，同样的在中国最近做的一个调查显示，68%的人说其实他们对婚外性行为是 OK 的。那身为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尊重婚姻，我们不爱惜婚姻，我们就跟他们一样。那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尊重婚姻呢？怎么样才能尊重婚姻呢？第四节给我们答案，我们不玷污婚床。当作者用玷污这个词，他是想提醒当时候的希伯来人，他们以前他们的献祭的标准。所以这些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是敬拜犹太教的神，当时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献祭都不可以有玷污，不管是他们的献祭或者是他们的人，都不能有玷污。所以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敬拜我们神呢？虽然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我们没有殿，我们不会去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敬拜神，因为我们那不是神要我们敬拜方式。那我们怎么敬拜神呢？圣经告诉我们是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死，因为他的死，他的牺牲，他的宝血为我们洗净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孽，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用我们不玷污婚床，我们不在婚外有性行为，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可能我们说这些东西是很 很简单的，可是说是简单，可是做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压力，因为每个人都同样都不尊重婚姻，同样都不把性当为珍贵。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记得，其实神是对这件事情是很严厉的。我们也不需要怕我们好像错过了什么事情。我们要记得神其实在第四节神说他一定会审判淫乱和奸淫的人。那我想我们怎么应用第四节呢？我想我们应该时时刻刻都谨慎，不要complacent， 不要掉以轻心。可能我们当中，我们有些人会想，可能不一定是我，我一定不会这么做，可能只有一些人才会这么做。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提醒自己，虽然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我们还是人，我们是有可能犯严重的罪的。那在圣经，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谁能想到大卫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最终会做出这件事呢？会最终在婚外行淫乱呢？所以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胜过这世界，可以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要逃避淫乱的事，因为神一定会审判淫乱和奸淫的人。那些不悔改的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完全的。那些可能以前行的这些事，可能可是已经悔改的那些人呢？好消息就是神的救恩通过耶稣是可以得着的。他代替了我们神的公义行在耶稣身上，不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基督教的好消息。最后，神所喜悦的敬拜与侍奉，是当我们不贪爱钱财，懂得满足。当我们不贪爱钱财，懂得满足。第五节，你们为人不要贪爱钱财，要以现在所有的为满足。我觉得满足这件事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在新加坡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他导演了一部戏，戏名叫《钱不够用》，反映了新加坡的社会一直不断的追求欲望。我觉得这不只是反映了新加坡，这也反映了全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断地追求新的欲望，不管是新的手机、新衣服、新鞋子，我们很厉害来说服我们自己，说这些东西是值得的，是我应该有的，我的生命不能缺少这些事情。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想，可能这不是我，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担忧，有时候也可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其实也是不是满足的。可能你在想一些很合理的事情，比如说最近的 Brexit， 这怎么样影响 你的未来？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要鼓励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勇敢的跟从耶稣来敬拜他，我们就要满足，我们就要满足。第五节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敬拜与侍奉是当我们懂得满足，因为神亲自说过，我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我们的帮助，我绝不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通过耶稣已经跟我们有了一个承诺，他牺牲了他最宝贵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命，他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基业。还记得我们领受了是什么吗？第12章第28节，一个不能震动，一个不能动摇的国。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不需要为金钱操心，因为我们有了比一切还重要的，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照顾我们。他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神是绝对可信的，他绝不撇下我们，也绝不离弃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我们的帮助，我绝不害怕。那什么才是敬拜真正的动力呢？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有点惊讶，我也有点担心。为什么惊讶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当时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对象，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起初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很有热心的，他们不是一些好像那些只有礼拜天来教堂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愿意舍己。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32节到34节告诉我们，当他们刚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愿意在大众被羞辱被逼迫，他们甚至愿意跟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一同站立，那他们也愿意跟那些在被囚禁的基督徒，遭受被他们的自己的财富被偷，可是他们还是很有喜乐的心。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会有可能慢慢远离耶稣呢？为什么他们要放弃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玩过那个独木舟啊？Kayaking。我记得我在新加坡有一次，第一次，玩独木舟，那我是在海边玩。那我记得，当我刚开始划的时候，划出岸的时候，划到大海的时候，我是蛮开心，蛮 excited 的。但我其实没有回头看那个岸有多远，所以我就很高兴，一直划。突然间，我发现，哎，那个岸好像越来越远了，越来越远了。因为我当时候我停了下来，我在欣赏我的周围的景象，忘了其实我应该继续的划那个船。同样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原本的原本的那些犹太教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慢慢远离呢？ 他们远离不是一天的事，而是因为他们慢慢慢慢的不再跟从耶稣，不再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要想，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我们要注意，以免我们也慢慢远离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想，其实这些不可能是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的身上。当我变成基督徒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有一个祷告，每次我都会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祷告神会，保存我 ，preserve me， 因为我知道我的心是会贪爱这世界多过贪爱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experience， 可是感谢神，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今天看了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当我准备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有很多神的诫命。那我想，如果我们当中在这边听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么多诫命的时候，我想往往可能你不会直觉，可是我们有些人有时候会想，我们怎么样才能敬拜神、讨神的喜悦呢？是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些事。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尊重婚姻，我们要不要贪，我们要满足。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些东西，会想，只要我们做到这些事情，我就可以敬拜神，讨神的喜悦。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话，其实我们是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爱神多过我们爱所有的一切的话，那我们其他的那些所喜欢的东西、所爱的东西会远远胜过我们对神的爱。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记得我们怎么样可以敬拜神呢？那我们要回到十二章第二十八节，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是神先拣选了我们，先爱我们。认识我的人可能会知道，其实我这个人有很多hobbies， 很多爱好。很多人有些人会说我可能是那种三分钟热度，可能今年我会很喜欢骑脚踏车。那明年呢？明年可能我看到我朋友溜那个 rollerblade， 我就会我想玩 rollerblade。 所以每次我看到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喜欢那个新的东西。那我以前做的事情呢，我就不去做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现在所喜欢的东西的爱胜过我以前的爱。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没有大过我们对世界的爱呢，那我们是很难用真诚的心来敬拜神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记得，牢牢记得这个真理呢？答案就是每天跟你自己传讲福音，每天跟你自己传讲福音，要对你自己所领受到的救恩感到感恩。我们是否有没有这个confidence， 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呢？我们是没有不需要害怕任何事。可能我们有些人在当中听到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唯一的一个 application， 唯一我们需要想的，是不是我们对神有没有感恩？ 我们对神也没有感恩。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我们会爱世界，我们就不会爱神，我们也就不可以讨神的喜悦，来敬拜他。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可能敬拜你的，讨你的喜悦。感谢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良心的邪恶竟然被洗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我们可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多爱你，让我们对你的爱胜过这世界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谢谢主耶稣，你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可以放胆说，主你是我们的帮助，我绝不害怕。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